各位早，阿弥陀佛。好，今天开始，今天是十号啊，十一号、十二号三天，由默学来陪各位在这边一起来学习，唯识三字经。那么，与其让我做一些前言呢，我们不如来看一下这本书的序，好不好？我们就几篇序这样看一下，因为这节课我没有进度，啊，我只排了八堂课的进度，所以这堂课我没有什么进度啊。我们就来去除我们今天学唯识的一些疑问跟障碍啊。反而我把闲聊摆在第一堂课啊。那么让我们来寻求我们心共同的一个交集，然后在下一堂课我们再开始进内文的进度。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序哈。好，在这个序，各位看到序的第一页啊，这位是一位老先生啊，对唐大元居士来讲，他是一位前辈，所以他请他的序。那这位大德是唐大元，其实是一个很护持他的一位老居士啊。那么他这么说啊，我帮各位念，你们随着文看啊。唐大元先生著《唯识三字经》，主于续之，吾素未读佛书。年五十，始发读佛之愿，性根太钝，不知佛教之广大，仅慕佛理之圆融。二年来读相中书一二种，年此日增，智慧日减。很好玩哈、哦。所谓圆融之佛理，亦万不思议也。大元先生今生于唯识，为一般根底浅陋者记，著唯识三字经。三字经者，旧时学童入门之书，然则入佛门，如佛学之门，当有此书始也。余读佛二年而不识佛理，正缺少此种入门之书。大元先生此书为一般读佛者所需要，尤为余所需要，盖于二年来读佛之愿，将来或可得门而入。于不识佛理，不敢续大元先生之书，仅述无余之希望，并谢大元先生之启发也。那么这位老先生可以说是我们现在在场各位的当机众，对不对？我们都是年老才开始学佛，那老了学佛有什么问题呢？不聪目不明，心茫茫，意慌慌，然后呢觉得佛法浩瀚无边，又莫名其妙觉得它很好啊，听不懂也要把它处在台下。我还有一阵子这个身体很不好啊，这个到华藏经中学会啊，这个兄弟大饭店后面去念佛啊，有的时候就打算死在那里啊，至少在那里往生，有很多师兄弟可以帮我忙。有这种想法，因为就是还没开悟啊，那怎么办呢？就只好依众靠众啊，请三宝加持。老人家学佛的心情就是这样啊。那当然也很愿意努力了，不过就是他这个心情啊，希望他来生能够更进步一点。不过妙净长老已经说过一句话，我们不要寄望来生会进步一点的。你纵使是再来为人呢，还是二三十年流浪啊，搞不好还是五十年以后才开始学佛，所以还是一样啊，会有同样的麻烦。这是我觉得唐大元居士安排这位老先生当机众为他写序的第一篇啊，写序的第一篇。不好玩的是，他说他读相中书一二种啊，他读什么书呢？他第一本读的就是白法。他读完之后就问唐大元说啊，这是什么挖沟啊，一堆名相，我要来学佛的，那名相又没有定义。然后呢，唐大元就是给他的一本这个魁寂法师的注解，他更看不懂什么叫做依主事，什么叫做依业事，他完全不懂那里面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唐大元就因为他的关系发心说要写一本这样的东西。那么也是两年后他才写完，写完之后呢，就第一个找他，就请他为他写第一篇序。 这是缘起。那他读了第二本书，他总算有点懂了以后呢，就去读《唯识三十颂》。可是呢，唐乐君是给他的一本《成唯识论》，他真的把它当为天书，所以他就说啊，年子日增，他读了两年哦，很用功哦，啊，那么他还是一位私塾的老师哦，然后呢，很好的文学底子，然后读不懂佛法，他说怎么搞得我学佛越学越觉得自己的智慧日浅呢？那个信心完全都被打到谷底去哦，就跟我们的现在的心情是差不多的。所以我还记得我第一天来开学的时候啊，坐在那位的学长啊，他就跟我讲，老师，我在山下听过你的课啊，我勉强做了很长时间呢、啊，可是啊，听不懂啊，最后啊，摸摸鼻子，这个是我说的了，他没有说摸摸鼻子，他就离开了。所以他那天第一天的晚课见到我啊，他就跟我讲说他很不好意思见到我。我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不好意思是我，不是你啊。我没有把你们教懂啊，这是老师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因缘。那第二个因缘，我们开学讲完了这个实验室啊，跟课程说明之后，离开这个会场，我们有一位师姐啊，就跟我讲，那老师啊，我觉得我对这个起心论还是比较兴趣一点。我说 OK OK， 反正我们今天的压轴就是起心论嘛，对不对？那我就来这边垫底啊，希望你们读过了我的导读以后呢，能够对起心论更明白他在说什么啊，不要老是到最后读完起心论就是一心二门三大四性五行，问他说什么叫做一心，说一句话来讲，一心就一心，还这么好话好讲。那二门呢，二门就是前门跟后门，三大呢，天大地大我最大啊，什么叫四信呢？信佛、信法、信僧，第四信不知道。那个信才是更重要的，叫信真如啊。那五行，五行就是六度波罗蜜，只是把止跟观合作一个行而已啊。那么其实，我希望你们读完了，这个跟我学完这一起走完这三天呢、啊。吴老师再来学起心论，讲起心论的时候呢，我希望你们会发现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其实起心论，跟唯识论是 brother， 是真正的好兄弟，是好兄弟。那么起心论是哥哥，啊，是哥哥。然后呢，这个唯识论呢是弟弟。可是呢，因为呢，哥哥走在前面，就跟无着菩萨一样哈、啊。无着菩萨开大乘唯识之门，可是呢，世亲菩萨、啊、发扬光大。世亲菩萨所做的事啊，比他大哥啊，那可是多大概十几来倍啊。因为他的四字变冲的那个能力啊，善于爬书文字的能力，比他大哥强太多了。他大哥无着菩萨擅长大乘的空性啊，那么世亲菩萨他在一切有部出家，然后呢个性非常的叛逆啊，非常的叛逆，他边听就边觉得这个法师讲的不对，可是他也不知道不对在什么地方。那么直到他自己去其他的部派啊，找来了很多的书，他一天呢可以读好多书，而且过目不忘。于是他在读完了一切有部的200卷《大毗婆沙论》之后，他就开始发愿，他要著一本论来破斥大毗婆沙论的错误。那这本大论呢，就叫做《俱舍论》。所以有人说啊，《俱舍论》是一切有部的论，错，《俱舍论》是世亲菩萨用小乘的空性见来破小乘的有见。相门，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世亲菩萨那种四字变冲的聪明哈、啊，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厉害。那么他大哥啊，无著菩萨呢，就称病在家里，然后呢找他的弟子，把他的这个世亲菩萨这个弟弟啊找到他家来，然后呢他 他是哥哥嘛，世亲菩萨总得要去探病嘛，就有点像是这个维摩诘耶居士称病啊，这个文殊带弟子啊到他的那个地方探病一样的过程。那么他探病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就问答，他就问说，你这几年学些什么？世亲菩萨就婉婉道来。无著菩萨心里面就觉得说，你这个人啊造了多少口业啊，暗暗在心也不好呵斥他弟弟。然后呢，他就请弟子在后面呢，在那个帐幕的后面呢诵十地经，华严经的十地经。那么世亲菩萨也不是普通人了，也不是普通人了，他就一边在那边听十地经啊，听到三地发光地的时候啊，他就悟了，他觉得我做错太多事，于是呢，他就拿把刀啊，要割掉他的舌头，割掉他的舌头。当时印度人的脾气哈，个性是非常刚烈的，他们好辩，很喜欢辩证的东西。然后呢，他不像我们这边都在人家的屁股背后啊批评人家，他们要跟人家辩呢、啊。就到人家的地方啊，登堂入室，发个请帖，得到人家许可之后呢，就入到人家的法堂，开论议席，辩到你死我活，没有输赢，不下坛的。如果输了以后呢，两个下场，严重者自杀，轻者拜他人为师，不是老师许可，不能离开老师的身边。所以当时就有这种入主出奴的风气，就是说赢者全拿，对不对？赢者全拿，输者呢就做奴婢，为老师呢服其劳。当时的印度的个性是这样。那么世亲菩萨呢，就是一个个性比较刚烈的，他其实本来是要寻求自杀，先割舌头，他打算接着再自杀。他大哥哪舍得这个人才嘛，对不对？就跟他开示这件事情呢、啊，他说啊，与其啊断送你这个法器啊，不如好好的去更新你的生命啊，为三宝多做一点事儿啊。所以呢，就在他大哥的嘱咐底下，因为他大哥比世亲菩萨大概长十几二十岁，所以那个时候五祖菩萨已经很老了，非常老了。这个世亲菩萨也差不多才刚入五十岁啊，所以他也是五十岁啊左右啊开始学习大乘，其实跟这位老居士没有两样，不过他不同啊，他老人家是带来人啊，所以啊他一学起来就不得了。所以他一开始呢就做两件事儿，第一件事情呢做十地经论，因为他在十地品开悟的，所以呢他就开始着手啊注解十地经，也就是现在流传的十地经论。第二本著作呢其实是同时开始的，是他哥哥所著作的这个色大乘论，他也开始为他哥哥所注解的所写的色大乘论呢、啊、做注解。那么这一本色大乘论的解释啊，也是读色大乘论一定非读不可的东西。然后呢，他同时也做另外一个注解书，就是密勒菩萨的辩中辩论。他也为辩中辩论呢、啊，辩中辩论你们可能比较不熟悉哈、哦，我对他稍微介绍一下。辩中辩论相当于三论中的中论。各位都知道，中论是讲中道。实相，但是你们可能不比较没有听过唯识也讲中道实相。唯识讲了中道实相的道理写在什么地方呢？就写在辩中辩论。而辩中辩论呢，相传是密勒菩萨所造啊，当然也是这个无著菩萨上兜率啊闻密勒说法为他结集下来的，所以其实当然是出自于无著菩萨的手啊，把它结集成文字啊。所以后来的学者也说啊，其实无著菩萨根本就是假密勒菩萨之名的著作。不过你如果去看辩中辩论， 你再去看无着菩萨的《色大僧论》集论这些著作，你会发觉他们的风格不一样。那么如果是一个人所做，哪会风格这么不同呢？所以弥勒菩萨的传承呢，他的宗见总共被结集成五部论，这个我们入文的时候会再做介绍。那么其中呢，辩中辩论就是记载弥勒菩萨中道思想的一部论。可是不管在汉传乃至于在藏地啊，几乎都很少人学习，大概只有少部分的林马派跟噶举有在学习辩中辩论啊，有在学习辩中辩论。那因为后弘期的藏传佛教基本上都是以中观为主啊，所以学习唯识的本来就少，本来就少，所以导致今日呢，其实从藏传到咱们汉地啊，学习唯识的人呢、啊、几乎都是凤毛麟爪。墨学刚刚开始学佛也是开始从众论学习，我依着智愈老法师学习众论，他老人家讲起众论呢、啊、比众论还难呢、啊、都用四句偈啊，都用四句偈，搞得我们的无我无法般若游，我说游到哪去啊，中论就很难懂了，你讲了四句偈，我也不晓得你老人家要讲什么，都靠啊下课以后的小组会议啊，我们请那个常住法师的师兄啊为我们做讲解，才了解一二。所以我入门是从中论啊金刚经开始学的，那么行门就是念佛，那个时候我们说是大声见大佛，小声见小佛啊，拉开嗓子一声一天就把自己喊哑掉了，这样念佛、啊、那就这样子解在般若行归净土，也这样子从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到这个研一研二六年，就在大学这样学佛上来，那么就奠定了一个佛法的基础啊。所以时至今日重新再来从唯识起来，我七八年前，应该是八年前，公元2000年，我回到台湾来，到了基金会，本来是想要到净宗学会念佛等死的啦。那么念了2年，身体好了，我就回到基金会，就去找看看有没有内典研讨班呢、啊？就发现简峰文简老师啊，在7楼，带几位师兄啊在开始练讲，那我有一个礼拜六啊，我就爬上7楼啊，坐进了7楼的讲堂，坐在后面。那么台上呢轮流是方宝章啊、林金菊、黄柏林，他们三个人呢在分头练讲。然后呢方宝章练讲地藏经，以下的话我先告罪啊，南无观世音菩萨，我根本觉得他不懂地藏经。我下课之后呢，我就跟简老师说啊，地藏经还是由我来练讲好不好。然后呢简老师说，人家已经开始练讲了，你抢什么事情呢、啊、你另外找一部东西来练讲好了啊。那么于是呢他就跟我讨论，要我自己选择，我就选半天。好，那既然地藏经不能讲，那我就讲无量寿经。他说无量寿经太多人讲了，不仅讲。那我总不能讲我要练讲华严经吧，对不对？我就说好，那小本一点，那我就练讲什么宗密大师的注解的圆觉经。哎，他说好，因为什么呢？因为圆觉经是在简老师的天龙八部里面的其中一部经。因为他是弘扬心地法门嘛，他从六祖坛经啊、金刚经啊，中间会经过所谓的圆觉经，然后到楞严经、楞伽经，中间还有加上80规矩颂、起信论啊，这些构成了所谓的天龙八部。天龙八部是我说的了哈，不是他说的。他就说要戒教悟宗，你要开心地呢，就戒教来开发你的心地啊。 那免得呢堕落于这种狂禅之徒啊。那我就觉得对他很赞叹，就跟着他呢在那个地方啊，同时一边练讲圆觉经，一边呢也同时在听他讲楞严经。那么楞严经听完讲完他之后呢，他居然说他要讲啊八事规矩颂。我就说哎，好玩哦，一个学心地法门的人居然要讲八事规矩颂。那个时候全基金会的老参啊都认为简老师怎么可能讲八事规矩颂这种相中的东西呢，都觉得不可能不可能。我也抱着姑且听之的心态去听啊。然后呢听完以后呢，我在下课啊就拉着简老师啊给他很多的回馈，我说这里不对，哪里不对，这里讲的不完整，哪里讲的不明白。那他就问我说您是何方人物啊，我说我以前学过白法，读过成为僧论。然后他说这样啊，那好，给你一个工作。那个时候呢本来在礼拜一讲唯识论的哈、哦，于林坡老居士啊称病在家，所以礼拜一已经空了一段时间没有人讲经。那么其实一个法堂啊一定要有法啊才有粮，有法有粮，我觉得护法才会在那边安住啊，众生才能够真正得利益。如果一个法堂一天没有做功课，其实那个法堂就是不庄严的啊。纵使三宝泥塑墨雕摆在那儿，其实我觉得龙天不高兴，对不对？众生不往来，我觉得其实是很愧对三宝的。所以简老师就一直要我说你就发心开始这个讲唯识吧。他说呢你就把这个六经十一论讲完。我说他有可怜的代际，我也不过只学过白法，自己读过成唯识论，我哪能够讲那么多呢。所以我就开始呢在他的要挟底下，迫于他的淫威，不得不开始学习这个唯识的东西。我要讲的没有一步让我讲啊，我擅长的般若他也不许我说。后来我偷偷的开始讲般若，在礼拜六早上。那我就说好吧，那就一步一步开始学吧，就从唯识三十颂开始啊。开始那个时候也没有本子，那只好拿这个于老师的白话的解释啊。那我一边讲，就一边觉得他的内容有一点点考据上的问题跟解释上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一直犯口过，哪可以用人家的法本一边讲人家不对呢？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这是有问题的。可是也没有办法，我自己又没有任何著作哈，那找古代的注解，当时的同学就被我搞得一塌糊涂，对不对？我一下子杂集论，一下子成唯识论，经常有些时候还冲口而出讲了一堆般若的东西，底下人就说：“你到底攻山挖沟啊？你要炫耀也不要炫耀成这样子，好不好？”啊，所以就饱受批评了。那就这样子到今天来了，七年的时间，在七月底啊，我也总算把《解深密经》圆满。啊，圆满以后呢，我就跟这个。弥勒菩萨、啊、这个无着菩萨跟世亲菩萨，这叫做都率三圣哈、啊。跟他们这个告罪啊，我说如果有任何不对的地方，请你们赐教。以后我到阿弥陀佛净土啊，再重新的听弥勒菩萨说，我有什么错误啊，你再多做指教。那么，于是今天我来到这儿，是要重新开始啊，重新开始。我就应了那个学长的要求，我一定要讲到你们都明白，所以我只能够把你们当作同盟童子来对待啊，当作你们从来没有听过佛法啊。然后先从缘起开始讲，就从我个人的缘起开始讲。然后呢这一本序啊，这部序也是50岁开始学佛的老人家，然后呢这个眼茫茫，视线也不明白，一根也不利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就只能够把自己当作小孩啊，从三字经开始学。所以那个时候他问我说选择哪一本啊，然 然后他曾经拿那个联社的那个维师简介给我，我说维师简介太难了，啊，太难，那个是博士班的东西啊，不要我们在这一班来谈。可是各位不要以为我把各位当作小朋友，你们就觉得好像很真的很小。因为龙女也是世现小孩子，对吧？然后呢，文殊菩萨也是现童子身，不是吗？你知道童真谛的菩萨哈，都是世现童男童女身的。那么童真谛是第九谛的菩萨，啊，其实应该是童真住了。童真住是第九住，可是原教的这个九住啊，就是别教的九谛，啊，这是天台的判教。所以如果你入童真谛的菩萨，其实就是九谛菩萨。九谛菩萨是什么谛啊？叫做善慧谛。善慧谛的菩萨做什么事啊？分身法界啊，讲经说法，得事无碍变，啊，法无碍。他可以啊，不用书本啊，乘兴而说，他的文字离不开经句，这叫做法无碍变，义无碍变。光讲一个妙字就可以讲九十天，这是义无碍变。九十天算是客气了啊。然后呢，再来呢就是词无碍变，词无碍变，他可以用火罗为供，他可以用哈嘎为供，他可以用英文讲，他可以用巴利文、梵文，这些方言对他来讲不构成障碍。所以这种九谛菩萨呢，他会示现呢、啊、这个文字的陀罗尼、言辞的陀罗尼、意解的陀罗尼，这种就是他的本事。还有一种本事是乐说无碍变，乐说者就是他有意乐，只要有人问他，他一定很愿意啊讲到人家懂为止。只要有一个人不懂他所说的，他一定会反复用各种方式寻求各种的方便善巧为他人解说。这是九谛菩萨的个性啊。所以如果各位要发心嘛，我都是劝啊、哦、我都是劝同我一起学习的学长啊，一定要发心弘扬法华，发愿做法师啊。因为法华经最重要就是劝人做法师，行事安乐行啊。那么怎么样用你的身与意来说法，怎么样发大誓愿，绝不退转，这就是四安乐行。所以我们要做法华菩萨，就要从地涌出，从地涌出，我们是头咖哈，是从你的心地当中涌出这个菩提心，这个不退转的愿，然后呢，生净土，圆成菩萨道。我知道有很多人在生净土跟圆成菩萨道这两件事情上很受苦啊。我到底要先去净土呢，还是要增上身来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呢？我告诉各位啊，你去了净土就知道净土是在干什么事啦、啊。哦，不去就不要在那边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如果你真的不想去，那也 OK， 你五戒十善修得好，对不对？然后呢，求人生，遇名师，执欲道场，有护法之事，能够长相左右，看你来生遇得到遇不到这些因缘果满，希望你们都能够很圆满遇到。那么纵使遇到，你的一根呢、啊、要到几岁的时候才萌芽哦？遇到三智师帮你点破，其实您是再来人啊，你应该要学什么啊，那就不决定了，就不决定了。我也不是特别弘扬什么哈，在这边我觉得站在简老师一定要求我们八宗共弘的立场，我觉得我还是要持平说。其实不管你们要决定行圣道、求正上身，或者是往生净土，净土又那么多，我觉得只要你有这个善愿，都是非常值得随喜赞叹的。不要在这个地方困扰，啊，跟自己的心情呢、啊。讨一个好商量，决定就好好做，不要在决定的这个门上哈、啊，成天犹豫不决，俩用对摆，你糟糕，我这三餐早完了哈、哦， 你还不见得找得到你安心立命之处啊。所以呢，赵州八十游行脚啊，就为了什么？心周周啊，未安心嘛。问题是你密心了不可得，你拿什么心安呢？心永远是发愿之后才会安的啦。你不发愿啊，心是安不下来的啦，懂我意思吗？只有发愿才能够安心呐、啊，那个心呐、啊，才能够行道来满愿、啊。不要在这个地方啊犹豫不决，浪费各位的法身慧命，暇满难得，我们又这么晚才开始学佛，不要浪费时间，心一定要定下来。所以呢，我经常会劝别人呢、啊、持阿弥陀经。跟《金刚经》，阿弥陀经是我的皈依境，《金刚经》就是问两句话嘛：如何安住，如何降伏，对不对？降伏我的烦恼，安住法性啊！啊，所以《金刚般若》跟《阿弥陀佛净土》一向对末学来讲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啊。所以像宾中老法师也把这两部啊，他是跟《心经》合了哈、啊，他是拿《心经》跟这个《阿弥陀经》啊。合事本，我想这个本子在各地都有流通哈。他老法师也是天台的传承啊，其实是很可以受持他的东西。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读他的东西。好，这是开场这个序。好，我们来看看第二篇序，第三页。他说啊，大圆先生，今是大文学、大哲学，而且兼大教育家者也。其为学最博大而圆通，这都是谬赞啊！而有所论著，以方便多门，务使上中下之三根普被焉。竟敢于国人思想庞杂，无有统序，不是那个时候才这样子。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民国13年到17年间啊。那个时候呢，他就认为国人思想庞杂，无有统序，或片记同，或异。那这个讲的是谁呢？主张同的是太虚大师，主张异的是应顺导师。这两大师呢各有主张啊，各有主张。那么这个主张呢，唐大元居士认为啊，则以不成为学啊。什么意思呢？要问你的自心呢、啊，如果每一个人对于佛法这么庞大的思想体系，如果不能够消归自信，不能够淡观自心呢？你这样子学这么庞大的三藏十二部经，我辈人呢、啊、要学到哪一年？我记得我们前一阵子就今年初啊，我带一些师兄姐去净律寺参访净界法师，净界法师一开堂。说两句话，当今佛法两难，第一难学不完，第二难学不懂，凭我们不足七八十的寿命，何以能够尽其功呢？这是唐大元居士的心情啊。他说啊，不管你同或异，你想八宗共弘或者是专中专红，其实呢都不成为学。如果不能够开发心地啊，其实都是会有困难的。妄言一断，科以早失其术。这个科呢，是指这个传承啊，传承呢、啊、其实早就已经断了。那么因呢发愿呢、啊，以唯识之学普摄群机啊，犹虑法相浩瀚，名句兼摄，初学莫由。乃仿熟算三字经历，作为是三字经八十有五诵，其文甚浅而意乃深入，其意虽广而言能简括，是真善巧方便，无以复加矣。不独为小学入德之门，亦即为大学通行之路。其实为是的思想是共三乘，但是抉择大乘，意思说你要通学三乘，请各位记下来，在旁边啊，要通学三乘， 三乘者指的是声闻、独觉跟菩萨乘，但是呢，一定要抉择一佛乘。你要通学三乘，但是抉择大乘，大乘者就是佛乘是也。那么佛乘呢，当然也要从菩萨行开始做。所以他说啊，唯是一门呢、啊，不独为小学入德之门，亦为大学通行之路。这里的小学指的是解脱道，这里的小学指的是解脱道，因为佛法如果不谈解脱，称不上佛法。但是呢，大学指的是菩萨行，如果你没有菩萨行，你只是自了汉，灰身泯智而已。所以呢，你一定要通三乘，把解脱道的小学入德之门搞清楚，弄明白。当今有人把流祸润身这四个字等于菩萨道，我在此边有一点话要说哈。如果一个人他烦恼没有断，佛世尊曾经举一个例子跟他的独生子罗诃罗讲，他说如果我拿痰盂啊，就是那个装屎尿的桶子啊，盛茶跟饭给你吃，你吃不吃啊？他说太脏了，我干嘛吃呢？那他说我把它洗洗它个千万遍，然后呢再盛茶饭给你吃，您吃不吃啊？他说我还是不吃，为什么呢？余习未断。那么试问，在世尊跟罗诃罗讲这段公案的过程当中，请问如果我们是个菩萨行者，我们内心犹有祸习未断，何以为菩萨为啊？你拿臭秽的钵器能够装了法食供养众生吗？可不可以啊？这要思考的、啊、这要思考的、啊、我不做答案啊，留给各位今天的题目，我到底是要学解脱道还是要走菩萨行？我到底是要往生还是要增上身？我到底要求圣道啊，还是呢赶快解脱了？你们随便从我刚才所讲的东西啊，择一个小题目，发挥两百字啊。所以他说啊，不独为解脱道小学入德之门，亦即为大学通行之路。不独顿根得自卑，卑就是低处哈，以登高。虽立根亦可直减以预烦，这两件事情也很重要。我们呢都是小孩哈，那么纵使你是大人，要登高啊，也必须从什么低处开始爬。我还要再多加一句话，你爬到顶上能够在顶上立吗？过了后日分，你还是得要下山来啊，懂吗？所以呢，我们过去大德讲啊，高高顶上立，怎么样？深深海底行，海者萨婆若海是也，就是众生的心地是也。你不能只是高高求圣意啊，你在高高的顶上，在那边跟日月同光，那又怎样？那又怎样？众生嗷嗷待哺，你不入性海当中，你不入众生心想中，何以成佛？是吧？于是呢，他第二句话说，你纵使是立根人吧，你也可以从唯是一个小教的文章当中呢，直接以预反。因为呢，三藏十二部经那么浩瀚，总得开一扇窗，打开一扇门吧。不管你从中观入，不管你从唯识入，不管你从俱舍成实论入，不管你从起信论、语言俱经、华严经、地藏经任何一部经入，你那部经就是入门而已。不管那部经再怎么样被人家捧得高高的，它还是你的入门，因为你不能执文字当作一切。你如果把你所受持的经当作无限上纲，文殊菩萨也是这样啊，左手持经卷，右手执刀剑， 可是这种人呢，干嘛事？拿金剑唬人，拿刀剑砍人，这个像话吗？这样像话吗？真正的文殊菩萨，右手执刀剑砍自己啊，左手执莲花表自己的六度万恨，一个是悲啊，一个是智啊，他是古佛再来啊，为释迦牟尼佛做菩萨护法，他是七佛之师啊，你把他当作是什么东西啊？仿学文殊，到处骂人，这像话吗？哎，于律读论语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由谁呀？由你的根嘛，对不对？所以有一个人不切，我听他讲法的时候呢，他说啊，那个旁边帮我做口译的人，因为那个仁波切会讲英文的，我听得懂英文，我知道他讲什么。他说旁边帮我音翻中的那位口译者啊，就像是茶壶的嘴，你们呢就是杯，我从老师那边三宝学来的就是壶里面的四大海水，四大海水只能够透过口译者的壶嘴倒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或大或小的杯中，每个人都觉得咖啡上好啉，茶米嘛袂歹。我们班长跟我们讲啊，是包浆袂歹，有机的哦，无糖的。那在华严经的心里面来讲的话呢，人人皆美，个个第一。为什么？小大由之，因为你们是什么量啊，就敢什么叫，懂意思吗？不要以为你们受持的教就是最殊胜无上的，就看不起别人呐、啊。所以我们呢，真的要一门深入啊，随喜称叹啊，因为我们只是啊心量不够啊，所以自己所学有限，只是这样啊，不要老是哎讲那些有的没有的。今读此论呢、啊。亦可作如是观曰：佛之用普为贵，普者普贤是也，是普法皆贤，贤者是入圣之道，圣者就是出地，贤者三贤，十住、十行、十回向，我们称它为三贤，称它为三贤。你不入贤门，何以登圣地？所以如果你尊一法谤他法，就不知道普贤之道。行在众生心想间，众生八万四千烦恼，你何以为一二法为？所以他说啊，为是之美，思为美，其实是什么？小大由之。我个人虽然在这边跟各位来报告为是，可是我要在这边给为是做个定位。唯识基本上不是一宗，唯识只是一种观点，因为只有佛才能够称为一宗，所有其他的宗门都不过是方便善巧的教理的诠释。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说法，那么唯识呢不构成一宗，它只是提供我们一个入佛法之门的观点，它的观点也没有任何深的道理可说，他只讲一件事。什么事呢？做人爱较谦虚耶，请你们记下来。唯识只讲这句话，其他的没有法说。唯识你不要看到他浩瀚名相一大堆，他只讲一件事：人都爱较谦虚耶，谦虚到最最最最最究竟，那就是二无我。这不是佛法是什么呢？佛法的究竟目标难道不是这个吗？那你说这跟唯识什么关系啊？唯识就跟你讲，这一切你自以为是的，你只要借着能观的我所观的法，再透过名字言说去讲清楚说明白，去论理去辨析，去你争去我夺，讲来讲去，细极上好令， 虚妄分别。
所以唯识不是教你怎么样虚妄分别，唯识是教你怎么样认得我们人在干嘛事。我们不成圣，不入佛地，我们干的就是虚妄分别。所以请问他有什么宗见？唯识根本没有宗见，
唯识只是帮佛菩萨切掉我们的葛藤，
砍掉我们心中的无名草，
种上般若花，
用大杯水浇灌，
用六度行帮我们爬松旁边的地，使天上降下来的甘露究竟能够汇聚一处。不把这些东西的因缘具足，你以为众生这么样子的根器如何能够入地成佛呢？所以唯识根本不是一宗，管前人怎么样判教，他都只是告诉你人只能够干虚妄分别，而这件事情是一大事因缘，佛为什么要出现于世的理由。你如果老是用人的知见去学佛法，学到驴年还是人。你如果不能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你永远都是三界六道的凡夫。所以人的说法，不管这位大德正量再高，如果他没有登佛地，如果他不能够跟人家明白说我假言权假名字言字所说的道理不过都是方便，如果有人自想说我所说的才是对的，别人说的都是错的，就基本犯了四大重罪菩萨戒里面的一个，叫做自赞毁他。自赞毁他是一种嫉妒心，是一种嗔心，是一种慢心，是一种自中贪法之心。贪、嗔、慢、骄、嫉是菩萨戒最大的违缘。你只要这些心所起，你基本上就已经犯了菩萨戒。不要管你造什么身业跟语业，可是时至今日，学者当家，学者有没有贡献？有，他帮我们校对很多的文献，帮我们收集很多的文献，帮我们比较很多的文献，但是需要靠真正的佛法行者来圆满，对不对？因为如果只有较量而没有正量，佛法就好像是断臂的人，是好像落翅之鸟，好像勾链的车子，是走不动的，是走不动的。所以我在这边为唯识做个简单的定位，唯识只不过是一种观点，帮助我们来看整体佛法。而整体佛法因为用三藏十二部经记录，所以三藏十二部经全部都是法相。法相者什么东西呢？法相者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法相者就是名句文，你借着文字积聚文字成为一个名，名就是名词。比如说这位呢，我们称他为释迦牟尼佛，对不对？释迦牟尼是他的名，佛也是称叹他的功德，所以释迦牟尼佛基本上就是一个名词。它是由释迦牟尼佛五个文字，那个文名字文的文就是文字，利用五个文字按照这个次第堆起来的一个名词，所以那个叫做名。把两个名词，尊贵的释迦牟尼佛在2500多年前出现于印度，这叫做句。句者就是两个名词以上，我们把它堆叠成一个有意思的法句，这个叫做句，这叫做句。而名词是要来说一个主体，比如说我讲释迦牟尼佛，讲的就是这一位；我讲文殊菩萨，就是这一位；我讲普贤菩萨，就是这一位，对不对？各个是不是有它的志向啊？我可以指班长说：“嘿，你的名好多廖成林，你要升级吗？”不可能的代志吗？
是不是这样？所以虽然廖成林是一个假名，可是你也不能胡说八道啊，你也只能讲我是廖成林啊，他是曹班长啊，是吧？所以呢，名有其自性跟自相，每一个名词都有他一定要说的那个主体。可是那个主体是什么东西？那个主体不是自然有的，并不是亘古长存的，它是借由因缘所成就的法。所以中观学者就喜欢讲无自性，只是假名而已，对不对？释迦牟尼佛只是假名，假名不是乱七八糟的名，假并不是不真实，假只是假借因缘用这个名字文字来称说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有没有那个？有，有这个四大的假体的存在。假体并不是有跟无，假体是借着因缘成就，叫做假。所以因缘成就是假，因缘成就也无自性，就是空，对不对？可是它非空非有，就说是中，所以这就是即空即假即中。每一法都是即空即假即中，唯识也是讲即空即假即中，不信你们往后头听就知道了。所以如果你入得了门道，不只是看热闹，就不会被这些啊叛教的文字啊搞得啊七荤八素，不晓得自己在学什么。好，法相就是名句文，那名句文是要指称什么呢？指称什么呢？指称五件事。哪五件事情呢？五蕴、色受想行识、十二入，就是内六根、外六尘、十八界，就再加上什么呢？就再加上眼耳鼻舌身意。但是不是讲这十八法的现行，是讲这十八法的种子，所以才称为十八界。十二处是讲内六根跟外六尘的现行。什么叫现行？我们这个把揪啊，啊，耳朵啊，还有啊，这个麦克风啊，飘送的声音啊，这都是真的有这个因缘法哦。这个是现行的法，现行法只有十二入。未生的种子法呢，有十八界。五蕴讲的是它的流转相。我再说一遍哈，五蕴讲有情生命的流转相，十二入是讲现行，十八界是讲未生的种子。你们不要把种子当作一颗一颗的东西哈，种子就是那种能生一切万法的可能性啊，就是那种可能性，那个可能性的存在，虽然它有种子，可是它只要随着不同的因缘呢，它会生成一切差别万象的森罗万法，这样明白吗？好，谈五蕴，谈十二入，谈十八界，谈什么呢？四圣谛，苦集灭道。谈什么呢？谈十二因缘。然后呢，目标是什么？我们今天用名句文来解释五蕴、十二入、十八处、四圣谛、十二支因缘，目标就是要把它送进般若波罗蜜的焚化炉，来显出它的什么法性。法性是什么东西呢？法性就是毕竟空，毕竟空不是什么都没有，毕竟空是法尔空性，从本以来无自性，待因缘成万法，无始以来无自性，待因缘成万法。我这种书生的个性，
难免总要吟诗作对一下啊，容我稍微放肆这些文字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这东西好背嘛，是不是？你把这些句子啊背起来啊，常常啊惊醒了之后啊，内心才有材料嘛，不然你内心在惊醒的时候想，刚才那个粥好黏哦，刚那个茶吼不够香，对不对？想这些五欲六尘的事情呢，内心不庄严，多背几个啊，大德的这个金句啊，你内心当中啊会常常有思维修。还记得我们那天共同看那个思维的菩萨吗？对不对？哎呀，多美，是不是？做个那么美的菩萨吗？好不好？常常就看你们行在处处，坐在处处，常做思维坐，是不是？哎呀，那个内心美啊，人就美，佛也欢喜啊，龙天也会高兴，是不是啊？好，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所以他说啊，善读此书或深解作者之用意者，当亦以愚为之眼。好，这个是第二篇。第三篇呢，我很长，我只能截录。我们请看第五页。我们这堂课到几点钟啊？9:30。好，什么叫做唯识呢？那就是世亲菩萨悲悯人们沉迷生死苦海，没有得出奇，特地啊唤醒世间万法皆唯识所应现，不可执着以为实有，而起贪嗔痴爱。那么怎么叫做万法皆唯识所应现呢？因为凡一切物质的现象与正爱的情感，都是前尘落屑的影子的缘故。到这边，请把它画起来。这段文请在天的部位写上四个字，就叫做唯识无异。都是世心所变，世心所缘，对不对？它并不像我们所看到那样的真实。你说怎么会？茶喝的会积水干，饭吃的会饱，麦克风弹的会响啊，拍的会听，讲的会大声，怎么会不有呢？那你表示你不懂唯识吗？唯识意思就是说，在你证明这些有无之前，所有这些认识都必须通过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你才有办法去取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尘。而于中更恐怖的会升起眼耳鼻舌身意的六识，所以我们搞的永远都是虚妄分别的游戏。本来应该于中神通行，可是我们却处处啊有爱行。爱者两个意思，障碍的爱，爱见烦恼的爱，所以呢才会正爱分别。有人呢于爱又起见，就执着它是有，就执着它是无，乃至于有些学者呢会说的，这一个宗门呢叫做信宗，那个宗门呢叫做相宗。看热闹的不了门道的就说，哦，这一宗只谈法相，法相不了义，这一宗谈法性，法性了义，所以我是了义的人，我要学了义之教，我不学不了义之教，不了义之教就踏在地上。不要忘了，你所在之处何处不是地？没有地，你何以立在人间？你不了心地之可贵，妄求心外之法，狂称法性之教，你把三宝放什么地方啊？严肃了啊，拿回来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些物质的现象，正爱的情感，都是前尘落屑的影子。佛跟我们讲空性，告诉我们，如果你只要怎么样呢？你只要在往后的人生经历当中，随便举个例子啊，只要能够入一心啊，正法性啊，
你就会恍然大悟，前尘的恩怨都是落谢影子，何劳多住一分钟呢？念念无助，什么东西把我们绑在过去跟现在呢？空性是叫我们要往前走啊，过去应该要得到学习，应该要留住教训，但是目标应该要往前行嘛，不是在在处处在眼前做分别嘛，做心外求法嘛。好，翻过来第六页，倒数二四五行，世亲菩萨他因为人们不了解自己怎么样出生的，却执着瞬息要坏灭的地水火风合成的躯体，妄认作我，特地呢将人们的心建立一个阿赖耶识的观念。后来的部派佛教又有人把它称为叫做第八世，那么也是藏传讲的比较多的，也被我们中国道教呢拿去作为解释投胎时候的中阴身的说法。刚才上课前曹班长还问我这个中阴身是什么东西，他说他曾经问过李老师啊，李老师跟他讲说七世拉着八世的手一步一步往前走，问你走哪去啊。我给他更正了一个我的说法，我说啊，真的带着八世往前走的不是七世，七世是盲目的，七世是盲目的。往后你们会学有三种种子，一种种子叫做明眼种子，明眼种子的主体啊就是阿赖耶识，七世，七世的种子位就叫做我执种子，前六世，前六世呢以第六意识的作用力最大，但是全部的前六世都是有知种子的作业力啊，有就是有没有的有啊，那个有就是不是有没有的有哈，它的意思是造业的意思啊，就是业，业力的业，所以我们称有知种子，比较熟悉的人都会称托它叫做业种子，所以一个是明眼种子，一个是我执种子，一个是业种子，一个是业种子，这三个种子，而明眼种子的主体是阿赖耶识，我执种子的主体呢是七世，七世的莫那，前六世他的个性是什么？他的个性就是作业，造业，对不对？所以谁最大？老实讲，业力最大。所以我刚刚跟曹班长讲啊，我们人死的时候啊，人死的时候前五根会先失去作用，最后失去作用的是意识，意识当灭了，灭的意识就不作用了，这一期的五蕴就死了，我们的人呢就说死了，那慢慢呢可能会从头冷到脚，从脚冷到头，有人说会冷到心脏，然后呢神识从心脏射出啊，这个是部派佛教的说法，我们不考据。关键就在于经过 coma 啊，就是闷绝以后，第二心再起的已经是中阴身的业识，业识就是新中阴身的前六世。所以我有一次那个简老师问我，他说啊，中阴身有没有六世啊？我说 ，Of course， 啊，无伊袂当惊咯，对不对？伊嘛是看，哎，这问妈妈，这问弟弟，啊，我要去遐，我要来家，伊嘛是来来去去啊，伊嘛是看到山河大地啊。伊讲，哎，啊，曹班长，咱都熟悉，为什么我你面前你无甲我按来一个？我在世的时阵，你哄我包种地，啊，即马你阿妈，连一堆喷也无要靠啊，对不对？他叫他感恩的来给我背而已，那中医生买多不高兴呢，对不对？所以他也有他的理智跟情绪在那边作怪哦，那些情绪作怪的东西都是前六世。所以呢是什么东西带着我们的 所谓的阿赖耶识去投胎的啦，就是这个啊，前六世的业力。而这业力怎么来的？是过去我们所造的，今生我们串习的，对不对？如果这一生啊，你们怕冷，你们的中阴身也会怕冷。怕冷的中阴身会往哪去啊？会往比较热的地方去。如果你活着的时候怕热，中阴身第一胎的中阴身出来的时候呢，他也会怕热。怕热的中阴身会往哪去啊？哪边凉哪边去？地狱最凉啊，地狱也最热啊，对不对？地狱也最热。所以啦，我讲啊，我就跟班长讲啊，别说他买车的啦。第六意识就像那个独头马车啊，七世莫那就像是架在马脖子上，跟马车上的那个轭，懂吗？轭跟两根横杆啊，轭是架在马脖子上，两个横杆就系住轭的两边，然后呢，这一头绑住轭。这一头绑住马车，马车就是我们一堆记忆，过去生带来的一堆的包袱，中国人还加上5000年中国文化的包袱，是吧？然后呢，去寻找有缘的父母投胎，看到奶嘴就咬上去了，是吧？这就是我们讲生死的过程。那生死不是唯识才讲的。中观也讲生老死，可是他破生老死的相，不如你所见的那样子有自信。你应该要从宛然有自信的生老死迁流灭谢的前程影像上去了了之，无自信空啊。而唯识的教法就告诉你，不要去变有自信无自信，它都是虚妄分别有，懂什么？它怎么有的？虚妄分别有吧。我讲个例子，以前我做气管顾问，我有一次去一家台湾很有名的5星级饭店演讲，演讲什么呢？演讲服务态度，演讲服务态度。演讲完之后呢，我们吃中餐，当然他就招待我，我们呢，招待我们顾问呢，在他们的那个就是卖青州小菜的啊，卖青州小菜的那一层楼哈、啊，各位大概知道是哪一种饭店了。然后在他们青州小菜的那一层楼呢，请我们吃饭。然后隔壁桌呢，就有一个欧巴桑，就有欧巴桑，户型。然后呢，那个两个 waiter 就来了。那来了以后呢，来了以后呢，那位置就说什么事什么事，他说你们这边不干净啊，我没有呼他，那个神就来了，那叫猴形苍蝇啊，苍蝇就来了。然后其中有个 waiter 啊，为了跟你讲，我们是5星级饭店，6星级的卫生，7星级的检查标准，绝对不可能有，其实不可能有。然后呢，另外那个 waiter， 另外那个 waiter 说：“哇，给水矿买，一路走南闯北闯东闯西，拿个苍蝇拍，到处找，到处找。”我下午上课的时候啊，就拿我亲眼看见的例子跟他们讲话，什么叫做服务态度？一个有服务精神的人怎么可以跟客户抬杠？客户说有好心都爱先人有好心，哪怕真的没有也要承认有。更高明的，发动所有的 waiter 去找，一定要把那个好心找出来，可是在他面前一定要虚晃一招，嘿，我挖上拍摄，我给你凶手抓到啊！唔通阁艰苦啊，好好食，一碗糜，我给你换一碗，是不是安尼啊？安尼，你起码会赞未啊？这叫做为事， 不用急着跟你辩有没有，你要悯念众生啊，不要看不起众生啊，老是好为人师，一定要跟别人讲有悟，有悟是你讲的，意义是你分的，不义是你挣的，人就要甘愿一点啊，我们笨啊，笨到连自己被笨住了，自己连自己不知道都不知道，何以说佛法？本来是这样吗？所以你入门又从哪里入？从承认自己虚妄分别有下手吗？你不管你今天所受持的那一部经多么高明，是哪位大德写的，我们所说的东西都是虚妄分别有。科学不是也是这样子吗？假设一个前提，我们的行话叫那个前提叫做什么 ？New hypothesis， 就是虚无假设。假设它可能错，然后呢，设计一个所谓的实验的过程，去证明它到底是不是真的错。如果不能够证明它错，结论也只能够说，在 95% 的容忍度底下，它可能对。但是它仍然有5%的误差，懂意思吗？科学其实是一个可能性的学问，他一直学，一直问，一直学，一直问。科学的最究竟是微积分，微积分只能够把你带到不可能到达的临界点。然后呢，更上一层楼，只有修行靠个人，只有修行靠个人。我们的言说能表达的，也都只是在虚妄分别的谦卑的学法的心情底下，去理清楚我到底还有什么地方错。所以呢，为道不难呐，就怕拣择嘛。所以其实呢，我们老子也说了，道要怎么修了，要损之又损。禅家讲要切掉我们的葛藤。今天因为我们没有开悟，我们没有开悟啊，所以才要借什么？借拐杖，对不对？借马车，借牛车，借象车，现在还能够借飞机，不管你怎么飞都飞不出三界外嘛，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不想想怎么样能够开悟正圣道出三界，还在那边比说我的飞机比你的象车厉害，我的象车比你的牛车好，我的牛车呢比你的马车来得壮，就好有一比啊。我过听大德说一句话，有人称赞你说，班长，我拿你当当机众，你呀、心贴货啊，壮得跟一头牛一样啊，你高不高兴？我反过头去，其实曹班长这个人呢、笨得跟一头牛一样啊。因为主体是谁啊？主体是牛嘛，对不对？我取牛的壮称叹他，我背后呢却用牛的笨，牛的笨只是没有显现出人那样的聪明而已。曹班长在牛当中是最聪明的，你哪能得知呢？对不对？他才不屑的跟人比的，对不对？在牛眼睛当中，人是畜生，每一个友情都是在自己的因缘底下，是庄严的，是第一位的，是无等伦的，因为他所显现的就是真如嘛。我如是因就如是果啊，我一如如到底啦。请问你们在座每一位学长，哪一个不是真如啊？啊，你说如果是真如，真如是空性，为什么我们个个长得不一样？你看前面的三尊佛，你都生同款，我生都同款，提法器嘛无同啊， 没有这淫言呐、啊。虽然是自性空，可是就是因为因缘有才庄严嘛，不是吗？因为这个因缘有，永远都是如是因如是果嘛，而如是因如是果就叫做真如，真如就是空性，空性就是如来藏性，如来藏性就是唯识性。所以啊，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从生老病死的现象逆推它的缘起，最后了解一切都是无明本啊，而无明以谁为本啊？以无助为本，以无助法故立一切法，以无助法故立一切法。所以无助什么？你不要驻着在这些名句文所称说的蕴界处、四圣地、十二因缘上，你要转依般若波罗蜜，才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请问我以上在说什么？我在讲心经呢、啊。各位，你们都会背心经吧？我告诉各位，如果你想把唯识论学好，一定要去常持诵心经。如果你求愿往生，加往生咒，这就是这个传承这个行法为什么流通于世的理由。你能够这样搞清楚，你看看整部心经讲什么？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四圣地、十二支缘起，对不对？讲他离世俱绝百非，一般若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整部唯识就在讲这个东西。无着菩萨当时在创宗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创宗之意。当他在写《摄大圣论》的时候，就是要劝大家入般若门。唯识哪有门？唯识就是入门口，有那个门口入了以后呢，还是看到全体的佛法，还是看到全体的佛法。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序啊，拉拉杂杂哈、哦，跟各位带到这里为止啊，带到这里为止。那么后面呢，还有黄灿华居士他的序，跟这个唐大元居士他的序，这个你们就自己有机会哈、哦，有时间，今天开始你们有很长时间，有三天时间，你们去自己读啊。我就用简单这几部序，然后呢托文呐、啊。说我的心事啊，我第一天来开课的时候呢，我就说唯识啊，沉冤莫白啊，理由是两件事儿。他中人没有学懂唯识，就论唯识的是非啊，或者是了不了义。然后呢，很多现在自己说他在讲学唯识的人，其实没有传承，他也对整体佛法没有完整的看法。这就是第一天开课的时候，我们阮学长苦口婆心讲他为什么办这堂课，要把太虚大师的三大系同时端上一个大拼盘摆在各位学长面前，不是叫你们要分别谁好谁坏，是要叫你们真的能够明白，随便择一法深入而广出。不要忘了，你开悟了，还要继续带后世弟子，传灯不灭，这才是佛陀之教，这才是佛陀之教。所以呢，我们把课本关起来啊，看看白板，我用这十二句偈送给各位。这是我们这三天默学为各位导读唯识法相，我还是要称我自己习惯的唯识法相哈。唯识法相的意思就是用唯识的观点去看全体佛法的相。那么他在我心中呢，我就用十二句偈，十二句偈也是我准备这堂课的时候特别写下来的。前两句话是我抄三十颂啊，成为之论魁寂法师所造的颂归净记， 他怎么说呢？他说啊，客修为色性，万分清净者，不上十三说，二六诸幽静。有先刮过的鱼吗？那个满分清净者指谁啊？指佛陀，对不对？可是你要入佛的心呐、啊，那么我们这一门呢、啊，要去证什么？要去客修的意思，就皈依的意思啦，南无啦，皈依唯识性，唯识就是我们要承认自己虚妄分别，然后呢，承认以后呢，忏罪清净才能够入法性，所以唯识性是两件事。第一个要承认我现在是唯识现，然后呢要入空性，也就是整个要转世要成智嘛，对不对？你了解八识五心，所了解那么多的虚妄分别法干什么呢？目的当然是要入法性吗？不入法性你干嘛试呢？你如果要在法相上，那你不如念心理学，我那过去读两年的心理学，你别搞到毕业啊。我的学长还有很多是读博士的、超博士的啊，我们法相学哪可以比得上世间的科学？达赖喇嘛都说过一句话：如果佛法的现象叙述的部分如果违背科学，记住一定要尊重科学，对不对？我们何必跟科学拼命呢？是吗？尊重四大，四大本来就是真如啊，哪一个不是呢？所以呢，唐大元居士用八相，用十三分来说明唯识性这个道理。他的内心当中只有一个动机，就是要利乐诸有情。那么于是呢，我为他里面的讲纲写了八句偈。第一件事情，他说，不是他说了，我造了这个偈颂，说了缘起文思修。今天我们缘起共聚一处在这儿，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文思修，一个学法弟子的习惯。不管你过去你怎么文、怎么思、怎么修，我们来这边学习阮桂良乘三宝的义开办的这个法堂，来让大家共聚一处。本来七月的时间多半人都是办法事，我们在这边也是做佛事，希望给我们当代的佛弟子一个不同的选择。但是一定要注意一件事儿：我们学法相经教还是要修行啊，所以我们还是有五堂功课，对不对？不能偏废。你如果学法而废了五堂功课，不是佛弟子，你到大学去念书吧。那我们为什么不到大学讲这些课呢？大学找我去，我还不应聘啊，我还不愿意应聘。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呢，算是我们的福报，在这边呢共聚一处啊，花这几天时间来学习。所以呢，最后是要建立起一个文思，要入修。修，我现在不能够说我们就在修了，可是我们在奠定一个修所成慧的基础。然后呢？第二句话，无法三自性，净心二真如，四生三自性。我三自性讲两遍，以后再解释啊。闲了三无性，八四二无我，相应成万法。最后的目的很重要，就要叫你修六度万恒的广行，唯是借着大宝基经讲十三中道行。五种善巧，二弟子观，这叫做入身见。身见就是入法性，证空性。更重要是最后那个字，就要教化传承，无尽灯而不能灭。啊，我把这十二句偈呢，做第一堂课的结诵，结诵啊，用来当做唐大元居士这部《唯识三字经》四论的总纲，总纲。那我们下堂课开始呢，就从这个缘起文思修。啊，你刚好不是八句吗？刚好八堂课，我一堂课讲一句偈。 我一堂课讲一句记，但是当然是看内容啦，我们以内容来说。好，那大家自己下课解散。